Pledge homage to the Buddha. 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The 问题是，有些时候呢，我没有对看那个光不感兴趣，有些时候呢，我看光的时候呢，又感觉到喜悦和宁静，为什么呢？那禅师回答，这是你的态度。比如说有时你会很欢喜的见到禅师，有些时候又没有见到禅师，也没有欢喜的感觉，那其实是有赖于你自己的这个想法。那有些禅修者，因为他修这个止禅，对着目标一直修了又修，但是呢都还没有成就，他就不怎么感，修行的时候呢就不怎么感觉到那个快乐。所以有些时候呢是持续的看同样的目标，看久了然后不感觉到喜悦，都是自己的这个态度。接着个问题是，一个禅修者是否在所有的止禅修行里，对于每一个止禅的目标都要检查他的这个有分心和这个事项？好，禅师回答，是在整个止禅的修行里呢，你是否修过整个止禅修行呢？因为有些止禅修行是有事项的，有些止禅修行是没有事项的。比如说这个事无边处这个禅法，它的目标是以这个空无边处定的心事为目标，同样的无所有处这个禅定，它的目标是以空无边处定的心事的不存在，它的不存在为目标，那个不存在是目标，所以那个不存在是没有东西，所以它不是这个事项。同样的非想非非想定，它的目标是以无所有处定的心事为目标，所以那它是心事，它不是事项。所以有些禅法有事项，有些禅法没有事项。但是如果说一个禅修者他要检查他的禅知，那他需要看那个目标，不管是事项也好心事也好，他需要知道那个目标。比如说他要检查无所有定的禅知，那无所有定他的目标就是没有，就是空无边处心事的不存在啊。这个空无边处心事它的不存在就是目标，所以这个不存在的目标，这个不存在它本身是一个目标，这个不存在目标是必须要去看的，去分辨析的，这是需要的。同样的在慈心禅，慈心禅的目标是众生，许多众生也好，一个众生也好，那但是众生不是事项，所以不是每一个禅法每一个禅定都有事项的，有些有着他自己的目标。比如说佛随念，那什么是佛的品质，佛的特征，那佛的特征它不是事项，所以呢如果我们发问题要小心要看是哪一个层面。 这只是给你们一个确定，说就是刚才也问到那个有分心，所以有分意门和目标是需要关照的，如果是要关照禅智的话，那至于那个目标是否是四相与否呢，那就要看那个禅法，那刚才已经说过了。有些禅修者呢，不能清楚地表达他们入禅那的过程，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禅相，这是否是一个问题？那禅师回答，在那个时候呢，作为导师的的确是不容易判断那是否是对，还是他的经验是对的还是不是。如果一个导师能够读学生的心，那能够确定，那就可以确定是否学生是否有这个禅定。但是呢，今天这么做不容易，那有所以呢，也就有赖于学生的报告来决定。如果学生的报告是老实的，那就很好；如果是不真实的呢，那就比较困难了。那有些禅修者呢，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自己的经验和过程，所以作为导师的我们呢，也变得不容易去判断。所以最好是学生自己也去学习这个修禅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如果只是背在心里，然后依自己所读的所背的来报告，那是不好的。所以整体来说呢，就是他的实际的经验和他的理论都重要。重要的是呢，他必须是老实的。如果他是不诚实的，那对导师来说呢，要教不诚实的学生是困难的。在我们做这个无色禅那的时候，禅修者我们应当以在意门中取这个无色禅的目标，还是在面前？那禅师回答，你指的是哪一个无色禅？无色禅有四种，你指的是哪一个呢？好，如果说是空无边处，那空无边处的目标是无边的空间，它不是在心里。首先你要先建立你的那个，比如说地篇，你地篇的那个禅相，然后呢能够把这个禅相呢散播到无量无边。过后呢，你醒察就是这个色法的确现，这个色的禅定，有色禅定它的确现，而且呢要想无没有色法是比较好的，这个无色禅是比较殊胜的。然后呢过后就转去注意这个禅相，比如说地篇的这个目标，寻找在其中寻找一个空间，然后把这个空间散播到无量无边，然后通过这个散播空间把所有的地篇的目标消除。那这个空间的散播让地篇的目标完全消除，剩下的就是这个无边的空了，空无边就是空无边处了。那这个无边的空不是在心里的啊，这就是空无边处禅那的这个目标。那但是呢，是无边处的目标是空无边处定时的心事，当你安住在空无边处定的时候的那个心事，这个心事空无边处定的心事成为是无边处定的目标，而这个目标是依心理升起的，是在心里的。所以当你去留意的时候呢，你是留意心脏里的那个心事，心里的心事，然后注意那个心事。那这时呢，你一注意那个心事的时候，你不应当检查说这个心事是否在面前、在外面、在里面等，心事就只是心事，那禅那的心事就只是禅那的心事。 只是这个禅那的心事有赖于心所依处而升起，所以你是注意心所依处的那个部位的那个禅那心事。那无所有处呢，它的目标就是空无边处定的心事，它的不存在啊，它是那个不存在是它的目标。所以空无边处的心事它不存在了，因为当你做事无边处的时候，空无边处的心事已经不存在，那个不存在本身就成为无所有处定的那目标。所以这个不存在如果你要在心里寻找也是可以的，或者你纯粹只是知道它不存在也可以，如果你要在心脏那个部位寻找它的不存在也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呢，非想非非想定，非想非非想定，它的非非想非想非非想处定，它的目标是以无所有处定它的心事，就是之前那个禅定的心事，无所有定的心事，这个心事你也是在心所依处里寻找，然后也就是说这个有分一门这个地方寻找。那你找到这个空无所有定的心事的时候呢，你也是不应当尝试去寻找它在哪里，前面后面左边等等，不去寻找，只是知道，纯粹知道这个心事而已。在但是这个心事的升起是依靠心所依处而升起的，所以那所以你要做这个非想非非想住定呢，你是可以在那个心的那个部位中寻找这个无所有处定的心事。这问题是偏禅的事项可否只是了知而不需具体的看到其相，比如地偏心知一片平坦坦的物体。好，禅师回答是，到底所谓的我刚才翻译的时候，我又翻译到这个感受，因为或者是看到和感受是怎么样呢？要尝试解释。如果说解释了过后呢，才能够我禅师才能够解释。如果是一样的意思，那就 OK。如果不意思不一样呢，那就困难了。那么看到呢，是这里的当修禅的时候说看到是用智慧眼看到的，肉眼看到东西是一种看到，只能看到色彩的东西，但是呢智慧眼却能够看到一切的目标，包括究竟法和概念法都是属于看到。所以知道看到和感受到，那基本上呢，如果是智慧眼的角度来看呢，都是一样的。那如果是我的理解这个问题的话，是有只是那问题指的是只是知道感觉那个地偏，知道地偏，但是呢没有清楚的想看到那个地偏。那我把这个问题再问禅师，禅师说如果没有明确的掌握到这个事项的话，那是不好的。因为在这个偏处定呢，有三个层次的禅相，一种就是偏坐相巴里伽玛，一种是取相乌嘎哈巴里伽玛尼米达，偏坐相乌嘎哈尼米达取相和巴迪巴嘎尼米达四相，这个在清净道论里面呢有明确的记载的。那开始呢，你是以一个真实的这个土为地，比如是地偏的话，就是以这个地这个土为这个偏处的目标，所以是算是这个偏处偏坐相。如果你能够让这个相出现，开始是偏坐相过后呢，你能够印在心里，它比如说就像面前显现，就像一个月亮的一个盘一样，那个时候能够显现出来的时候呢，明确的时候呢，那是乌嘎哈尼米达，是取相。这个取相呢，跟它原来的土地的那个 真实的土地的相呢是不一样的，它是显现在面前的。然后你专注在这个取相的时候呢，定力会增长，定力会增长的，慢慢这个取相无卡尼米达就变得很光辉明亮。光辉明亮的时候呢，它就是巴迪巴嘎尼米达，就是四相。当定力越来越深的时候呢，禅修者能够安住在这个四相超过一个小时呢，那可能他的那个安止定就升起，那禅那就升起。那但是呢，这个禅那或者是安止定一般也不容易维持长时间。所以为了能够让这个偏处定能够维持长时间，禅修者就慢慢的把这个四相，比如说是地偏，这地偏的四相慢慢的扩展，一寸一寸的扩展，一尺一尺这样子慢慢的扩展。然后这是扩展的速度是根据自己的能力，慢慢把它扩展到无量无边，前后左右上下全部四面八方包容着自己，这样散播到无量无边。然后呢，他就散播完过后呢，就是专注在面前大概两三尺的部分的一个区域就可以了，因为不要注意太大的区域，就只是面前两三尺的那个区域，那就可以专注的比较好。但是呢，如果专注的时候呢过紧，专注的太紧，可能就会升起压力，也不能用眼睛，如果用眼睛去看，那就眼睛也会升起那个压力。那这个相呢，这个禅相呢，它是光辉明亮晶莹的，是很强的。然后这个叫做四相，这是需要禅修者是需要这个四相来得到的偏处定的禅那的。如果说他只是知道地到处都知道地，但是呢却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四相，那就是说就算他有那禅那也不深，或者是都不是这个色界定，可能产生的那个境界呢是欲界的善心的塑形性的目标的定，欲界的善心的定。当他审查的时候呢，他可能也能够审查到这个像五禅知，但是呢这个不是色界定的禅知，这是因为这个欲界定也可以检查到五禅知了，所以他的应该是欲界的定，不是色界的定。所以这个呢跟基础定相关的，可能是属于进行定的一种。接着问题是，当一个禅修者他在做这个白偏的时候呢，他的禅相变得像玻璃一样的清晰，那是否是正确的？禅师说可能是正确，但是有赖于他们的波罗蜜。有些玻璃呢它是透明的，有些玻璃是晶莹的。如果是透明的禅相也是好的，如果是晶莹的禅相也是好的。但是呢关键就在于，如果是透明的必须透明又明亮又光辉，如果是晶莹的也要晶莹又明亮又光辉，关键就是那个智慧之光必须是明亮光辉的，但是笼罩全身。那么这个白偏呢，虽然你可以看到到处散播到无量无边全方位呢，但是专注的时候一般我们只专注在面前，就是面前的白大概是一尺两尺的直径的那个范围。所以通常呢被专注的那个范围呢，它是晶莹又明亮光辉的，那其他的地方呢可能就只是纯白。 在对于这个偏诸定来说，虽然散播到无量无边，但是呢要做到无量无边的全都清澈，都晶莹又明亮光辉呢是不能的。因为我们专注的点呢，就禅修者专注的点呢，就只是面前的那一部分而已。刚才佛无尊者的问题是否有可能禅修者以白偏在的禅相的那个四相为目标的时候呢，那个白慢慢转成光，变成像光偏。那禅师回答，在有些经里呢，佛陀是教八种偏诸定，就是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光偏跟白偏呢，在很多状态来说呢，它是类似的。对于有些禅修者来说，当他修白偏的时候，那个白偏变成光偏；也有些禅修者在修光偏的时候呢，那个光偏也变成白偏。如果我们真正的比较他们的那个四相的话，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到了四相的阶段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呢，佛陀有些时候呢把这个白偏跟光偏一起教。另一个情况呢，就是像这个空偏，有些经里呢佛陀是没有个别去教一个空偏的，因为空偏跟这个空无边处呢融合一起来教了，所以没有特别的教。但是也有一些时候呢，这种处境有些时候空偏跟空无边处呢是有些少许的差别的。但是呢这个空偏呢它是属于这个色界定的，那么空无边处呢是属于无色界定。但是呢他们的在有些时候呢好像类似，但是呢在那个定的层次来说呢是有不同的。所以这就是有些时候呢佛陀在有些地方有些经里呢教导十篇，有些时候呢佛陀又教导八篇。这问题是在学每每把专注力放在呼吸范围时，就会脸不硬跟着呼吸进出，注意呼吸的瘦，身体疼痛就移动身体，都把时间每之间的时间用在放松身体，期待自然的呼吸。A. 在学应当如何做以了知目标上的呼吸？ B. 如何得到自然的呼吸？何为自然的呼吸？禅师问，你是在呼吸吗？那就是这就是自然的呼吸。不要刻意的让心让呼吸变得长或者是短。自然的就是不去做作的自然。然后你坐的姿态呢也是很重要的。在修这个入处习念的时候呢，坐要正直。如果不直的话呢，就许多的问题，许多的紧张感压力都会升起。当我们在专注呼吸的时候，有许多禅修者有些时候比如说可能发现到左边鼻孔的那个呼吸比较清楚，然后就注意那一边，那这一边呢那脸上脸就不知不觉就转向左边。有些时候右边的鼻孔比较清晰，那呼吸比较清楚，那就注意在右边，那脸表示不知不觉又转向右边了，那头就不直，因为头不直呢，那个压力紧张感就会升起。那有些时候呢，出席长，入席短，比如说所谓的长短是指时间，比如说呼气大概用10秒，然后吸气用5秒，这样的情况呢 然后不知不觉有些时候呢身体就向前倾。那么也有一些情况呢，比如说吸气比较长，大概是十秒，然后呼气大概是五秒，那身体呢就往后仰，然后慢慢的甚至跌倒。所以呢坐的时候呢身体的姿态要直，那但是呢而且呢不要很刻意的要让那个呼吸变得清楚。所谓的自然的方式呢，就是专注在呼吸的时候呢，仿佛你是在很熟睡的时候的情形一样。如果你很熟睡，你的呼吸是自然的，就仿佛是如此。如果可能呢，是专注在中间那个部分，就是人中的那个部分，或者是口唇上端，但是中间的那个部分，但是不要注意皮肤底下的那个四大的现象的那感觉。如果你把四大就是世界分别观跟这个入出习念混在一起的话呢，那就会复杂了。比如说你可能感觉到那个推动，那么那个压迫或紧张感就会升起。所以呢坐的时候要坐得很舒服很自在，那如果有个坐垫那是比较好的。那坐的时候呢，那个重心不要压在脚上，坐得自然。所以那个重量呢不压在脚上，而是在你的坐垫上，那就对了。如果不能够依导师的指示好好的专注呢，你就可以尝试用数息。那如果还是不能呢，那要跟你的导师讨论，看看是否换别个业处，比如说世界分别观或者什么其他的业处也都好。那根据禅师的探索呢，发现到许多禅修者呢都是依世界分别观或者是这个入处习念而成就的，其他的禅法呢一般上对他们来说，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比较困难的。如果修这个入处习念能够成功修到四禅，或者是修世界分别观能够修到净行定，那过后就可以修观三十二身分内在外在，然后呢再修四种颜色的偏，那么四种颜色偏那是的那个偏处定，那就容易了。那基于这种四种颜色的偏处定呢，那再去完成那个十偏八定，然后再修这个四凡住品，也就是四无量心的修法等等呢，那都会变得容易了。接着的问题是，如何持续不断地把专注力放在目标上？那禅师说，你尝试专注，持续的毫不中断的专注在禅师身上，怎么样呢？一样的道理。Saddha, Virya, Sati, Samadhi, Panya, 这是五，这个五根，信心、精进力、正念、定力跟智慧，这五根是非常重要的。当你在修学这个止禅，修学这个止禅能够让我成就禅定，这种信心，对佛陀的教法的信心是需要的。如果我修行，我修学这个禅法，我将能够证得禅定，这种信心是需要的。如果相反的，如果是心在想，这个时代呢，我们已经不可能证得禅定了，如果是这样子想的话，或者是那就很难了。所以这个信心很重要，对这个修法的信心，佛陀的教法的信心要巩固。第二呢，就是 Virya 精进力。那佛陀一直都在赞叹这个精进力的， 在这个马哈古辛嘎苏大里呢，佛陀有说，一种精进力就是，我只要我没有达到彻底的摧毁所有的烦恼，我将不起持坐，这是很强的精进力决心。那么如果是很弱的精进力，没力量的精进力呢，那是不足够的。所以要有这个决心，如果我没证得禅了，我不起持坐啊，类似的这种精进力。第三呢，就是正念，对禅修的目标的正念。如果只是想，在想，在想，假思，那在想些什么呢？你自己会知道所谓的你想的是什么。所以如果你专注这个禅修的目标上的正念是很弱的，那就有问题。如果正念很强，很有力量，自然的定力也会跟随着正念而来。第四就是定力，定力那如果正念强呢，定力也会稳定，很深很稳。那多深多稳呢？就好像你拿起一个很重的石头，你把它掉入水里，它会直接的掉到那个湖底的深处，然后它一碰到湖底的地面呢，那个湖的床，湖床呢，它就不动摇了。那么如此的那个强大的力量的，所以要达到这样呢，那个很强很有力量的正念是需要的。你需要对待这种修行的正念要有一种恭敬的心，要以恭敬的心对待这个正念，那才会有强大的定力。那接着呢是智慧，你需要有智慧的心去知道，清晰的知道禅修的目标。如果没有这个，如果是去对不能够知道清楚的知道入处习的目标，而是其他的目标的话呢，那就不能成就这个入处习念了。所以专注在这个入处习念上，这个智慧心也要很强。所以这五根都要很强，如果五根弱的话，修行就不能成功了。所以他是说，你们决心如果没有真的成了，不起持坐，要有这样的决心。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在专注点上升起信心、喜心和兴趣。当你在修行修学任何一种止禅业处的时候，如果没有喜悦的心呢，那传统上一般你是可以修学这个佛水念，一念佛的品质，那是好的。另一种就是修学这个死随念 Marana Sati 或 Marana Nusati， 就是一念自己的死亡，将要来临的死亡，这也是有重要的。当你做这种禅修业处的时候，信心会升起。比如说如果你做死随念，一念自己将会死亡，那个三威嘎悚惧心可能会升起。那当你在行思的时候呢，你在想死亡要来临了，我要快点的用功以便证得涅槃。当你如此的鼓励自己的时候，那过后你再去修一个正规的禅修业处的时候，喜悦就会升起了。那关系到喜悦的升起呢，有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舍利弗尊者的一个弟子，他是一个金匠。那有一天呢，他来找舍利弗尊者请求出家，在舍利弗尊者旗下出家。他长得非常的英俊，非常的好看。那舍利弗尊者就想，通常呢这样子的人呢，通常都是贪欲心重的。那佛陀对于贪欲心重的弟子呢，都是教他这个不净观。于是呢，舍利弗尊者就教他这不净观。不净观有两种，一种是以无情众生或者比如说尸体之类的为这个目标。 那是不净观。另一种是以有情众生，就是还活着的一个众生，他的32个身分为不净，这也是一种不净观。所以这种就是说有情有心事的众生 的目标为不净观，比如32身分。那么这三个，但是呢教了这两种不净观，他学两种不净观呢，这弟子在三个月内呢都禅修上都没有办法进步，都没有定力。那与安居过后，舍利弗尊者就带着这个弟子呢来见佛陀。那佛陀就跟舍利弗尊者说，舍利弗，你把你的弟子留在这里，我会教他，今天傍晚呢你将会看到你的弟子成为阿罗汉。这是可能的吗？他完全没有定力。其实佛陀审查他的过去世，知道这个弟子呢过去500世都是金匠，他只喜欢美丽的目标，他不喜欢看到不净不好的目标，所以像身体啊尸体啊等等他都不爱看的。于是呢佛陀就给他用神通给他照了一个莲花，就是很美很明亮的红红的那个莲花。那他看到这个这么美的莲花，佛陀照的这个莲花这么美这么明亮红红的，他就很多喜悦。那佛陀就叫他去到这个当时他们在这个几孤独长者的这个寺庙里呢那的一个湖边的一个角落，叫他在那边呢去做这个观照的修行。那他就去到那个湖边的一个角落，在那边观照修行。他跟着这个莲花，他取他的那个红色的色彩，他就修这个红篇。那他很快的他就得到这个红篇的这个圆圈，然后就散播到全宇宙全宇宙各个部分。然后还有次第的修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当他修到四禅的时候，佛陀对他放光，放一道光过去，就在光里他看到了佛陀。那佛陀就这样教导他这个以自己的那个影像来教导他这个观禅。他在那个时候呢，他已经在舍利弗尊者旗下呢已经学习了这个观禅的理论，所以已经教导他如何的修观禅的，所以佛陀在教他，他很快就会明白，然后就突破，就在黄昏的时候呢就成为阿罗汉。这是好的吗？这是非常的好的。所以请尝试仿效这样的例子。如果你在禅修的时候呢没有喜悦呢，尝试去换目标，你看一个你非常喜欢的目标，就从那边开始。那问题是佛护尊者的问题是如果说我们能够要选一个目标我们喜欢的，那么大多数的人都喜欢美丽的目标，是否说我们应当给他一个美丽的目标在面前，给他作为他禅修的目标呢？禅师说，如果你能够创造一个美丽的目标的话，那是可以的。那刚才佛护尊者又问，如果很认真的说，如果我们的白篇做过师父，如果我们取一个美丽的目标白色的给大家，是否是比较好呢？禅师回答呢，通常呢修了32身份过后，再取这个颜色篇的那个以那个32身份的目标来转向颜色篇呢，是比较很容易转换的。比如说在这个真知部里呢，有提到有一部经佛陀有强调这个颜色篇，有讲到呢白篇是最好的，有四种颜色篇，但白篇是最好。那根据禅师的探索呢， 发现到有许多禅修者都觉得白边比其他的边处定更好，感觉上更好。但是还是有例外的，有些人是比较喜欢光片，那是什么原因呢？这有赖于他们的波罗蜜。比如说阿那律尊者呢，他是专门精通在光片的，他的光片呢就是作为他的修天眼通的基础，他那个神通心，一刹那的神通心呢，可以让他看到一千个世间里的那个目标，所以呢他实在是精通在这个光片的。那又有一些尊者，比如说萨克达尊者呢，他精通在这个火片，那这也是有赖于他的波罗蜜，然后因为他喜欢这个火片的这个目标多过其他的目标。那么但是呢多数的禅修者呢都是比较喜欢白偏的。那佛无尊者又问，那个如果是说以其用一个白色的圆圈，我们如果一个白色的美丽的目标比如说花朵之类，那怎么样呢？禅师说呢禅师通常呢是比较习惯于用让学生修了这个白骨观过后，以白骨作为这个白偏的基础目标的。那有些初学者呢他们用白色的墙壁比如说在这个美国 Forest Refuge 这边呢，有一个禅修者，他修这个入住习念不成功，不能得到安止定，然后他不能够维持他的专注力呢多过40分钟，这40分钟后呢他就对这个禅相呢不感兴趣了，那么定力就掉了，他不能维持多过一个小时，禅那不能维持多一个小时，于是他就修这个白片。但是呢他拿一个白纸挂在墙上，但是几天后呢他就感到厌了，所以就再也不想看到这个白片的目标了，然后他请求禅师再给他回到入处习念。通常呢如果是从修了32身分过后再转修白骨然后再转向白偏呢，那很多禅修者呢都会成功成就这个白偏，所以那个时候呢再转白偏是比较容易的。然后呢过后再要想要用什么白花来入白偏，或者白色的布，或者是白色的其他东西来入白偏呢都可以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在修这些偏处定就容易了。对于至于其他的颜色偏呢黄偏红偏呢和偏或者是黑偏都是一样的。这问题是如果在修行上要在修行上没有障碍能够得到进展，能够圆满止观修行，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曾说最重要，首先要守好的是根律于 Indriya Sangvara Sila， 根律于守好自己的根门。第二呢，就是要守好自己的心，掌控自己的心，不要说话，因为说话是非常危险的，说话会带来很多的念头。一个例子呢是佛陀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南达，他守他的根门呢守得非常的好。开始最初他出家的时候呢他很执着他的未婚妻Janapata Kalyani， 他的未婚妻很爱恋他的未婚妻。那佛陀呢就带他到天界去看到天上的仙女，他又很执着呢天上的仙女佛陀告诉他修行就能够得到仙女。然后过后呢下来之后呢佛陀又他回到来呢，他就因为佛陀的说的话呢他就很感兴趣很卖力修行的，那佛陀就跟比丘们说呢难陀呢很用功的修行，可是他修行的目的呢是希望将来能够得到那些仙女。 他修戒定慧是要得到仙女，佛陀这么告诉其他的比丘。那其他的比丘呢，就取笑他，或者是也就批评他，说他修行的动机是不是要解脱，是要得到这个仙女。那这时呢，他受到大家的那种当大家都知道他的动机不纯正，他感到很羞耻，于是他就想，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贪欲呢？因为我没有守好我自己的根门。于是呢，他就决心好好的守根门。当他看向东方的时候呢，他会先审查，到底我看向看过去，我会不会升起什么烦恼呢？所以不管他要看到或者是要接触什么目标，他都会审查到底这个是否会让这么做会让烦恼升起。当他确定没有不会让烦恼不会让无盖升起的时候呢，他就才会看。如果会让任何烦恼升起的话呢，他就不会去做了，也不会去看。所以你们应当仿效这样的例子。如果你看或者在看之前呢，你想，如果我这样子去注意的时候，我这么作意的时候，有什么烦恼会升起吗？如果你确定有任何烦恼会升起，那就不要去看，要锁好你的眼根。如果确定看了烦恼会升起，那就不要看。同样的，听任何声音语言也是一样，如果你在听之前你要审查这个是否会让自己的心升起烦恼。如果你发现到你去作意某一个目标会升起很多的那个无盖啊或烦恼呢，那你就不要去听，也不要去注意那个目标。同样的，听也是如此，嗅也是如此，尝也是如此。如果是嗅或尝能够升起一些无盖或烦恼呢，那你就不要去注意它。比如说禅师说可能如果你喜爱榴莲，那你不要去吃那个榴莲。所以因为呢，它会带来很多的执着，那如果会带来很多执着的目标，你就不要去吃它。戒触的目标也是一样，如果你戒触了，你觉得这个戒触会让你升起很多的烦恼呢，那或者是污染呢，那就不要去注意，也不要去接触，也不要去想那个目标。如果你想了那个目标也不好，不要去想。所以呢，要仿效像难陀的给我们的榜样。所以在难陀尊者他在修观禅的时候呢，他都很严谨的守护他的根门，所以很快的他就成了阿罗汉。所以你们应当仿效像难陀这样的榜样。有一部经叫做《郭摩巴玛苏达》的，佛陀在这部经里呢，训教戒比丘们以这个狐狸跟乌龟，或者是这个到第七次是像水壁这样子的东西，我在这里就姑且称乌龟了，那他们都在寻找食物，那这个狐狸呢？也在寻找食物，这个水比较好，水鳖也在寻找食物，在同一条河的时候，那么这个狐狸呢，远远就看到这个水鳖呢，它就想要咬它，要吃它了。这个鳖也知道，这个狐狸呢要吃它。所以当这狐狸来到面前的时候呢，这个水鳖就把它的六个部分，就是两只手、两只脚、头和尾，都收缩到它的壳里头。那个狐狸呢，在等待，只要这个鳖把一只脚伸出来呢，它就可以把它抓来吃了。但是呢，这个鳖呢也知道，这个狐狸呢在等着要吃我，我不应当把我身体的部分呢，透出这个四肢和头和尾呢 透出到这个壳以外。过后呢，因为这个狐狸等待等待，那个鳖都没有把四肢和头尾都伸出来呢，狐狸感到闷了，然后于是呢就走掉了。同样的，这个比丘们也是要以这个为例子，那个狐狸呢，其实它就纯粹是比喻成五盖或者我们的任何的烦恼。它一旦我们把我们的四肢伸出去，就好像那个鳖把如果把四肢伸出它的壳，它就会被那个狐狸咬了。那个狐狸就是烦恼，这个壳呢，就好比是我们的禅修目标。所以不管是修止禅或观禅，止禅的时候呢，止禅的目标就是我们的壳，观禅的目标就是我们的壳。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心溜出这个壳，就是溜离我们的禅修的目标的话，然后我们就被烦恼抓着了。所以如果你能够一直都让心安住在禅修的目标，也就好像那个鳖一直都藏在这个壳里头的时候呢，那么那个狐狸也就是那个五盖就没办法咬你了。那可以吗？可以这么修吗？那是非常好的。夏利三弟呢，他可能都知道认识一位叫在台湾的夏利，他在禅林修行的时候呢，动作是非常的慢的，他也是慢慢的动作，缓慢的，没有看人的，也不跟人家说话。他如此精勤的修学4年到5年，终于他在成功的修学了这个完成的这个止禅和观禅。但是后来因为健康问题呢，他回到台湾，现在独自一个人在新竹的山上修行，这好吗？禅师说好，那么从明天开始呢，你们就再也不要说话，也不要去看别人，动作放缓慢，那烦恼就不会咬你了。
Sharing merit today. Idami bunyam aswakya waha hodu. Idami bunyam nibandasa pachya hodu. Idami bunyamSabhazadanam Pajima Desabhi Mesama Punyabhagam Labandu Sadhu Sadhu